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教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叫做归正的教会生活。若是大家可以容许我跟大家一起来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54节跟60节。这个经文特别的讲到使提反这个在初期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这个弟兄，他为主做了见证，带来的是什么？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很差异的一个反应，就是在圣经中特别的记载第七章的54到60节。众人听到这话就极其的鲁怒，向使提反咬牙切齿，但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呼喊，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在当中，在这个记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扫罗。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使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七章的最后一节到了9章第1节当中，记载了信徒被逼迫，然后第9章就开始把刚才出现的使提反要重新的用另外一个亮光来记载下来。第9章的第1节，我在当中单单的跟大家来念第1节到第5节，使徒行传的第9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凶狭威胁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哥会堂，若是找做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走到了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初期教会里面记载两个很特别的历史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看见这个初期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世界的拒绝，特别是在当中的会堂的带领者，这些文士当中的宗教领袖，甚至当中的一些政治的人物，对他们所相信的真道都有很大的反感。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洪流的里面，不住的从1世纪走到3世纪、4世纪，好像没有停过的一样。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一个特别的这个产品，就是因为主的真理受到逼迫。但是同时间在这个洪流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另外一种的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在历史当中的记载，就是越有这个逼迫，就越明显的显露出这个福音的大能。罗马书第1章的16节讲得非常清楚，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看见越有这种逼迫，就越把这个教会生活当中真理的部分显露出来。到底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逼迫的当中，我们更明显、更锐的、明锐的看见福音是什么？在福音受到这个镇压、逼迫的时候，更看见教会的生命更灵活的显露出当中的这种的生命。我相信有一个字我们不能够不提到，就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种的经历是在一个蒙受福音的人身上领受的，也是在教会生活的当中蒙受的，这个字叫做归正， 啊，归正这个字英文叫做 conversion。那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谈这个字，叫信主，也要在当中悔改，但是很少会特别的提到这个字，叫做归正，归正。所以今天我希望特别的以这一个作为题目，跟大家重新来温习一下，我们初期教会里面生活当中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如何的再次的重新来看到这个字对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关系？我们很想提到这个归正的这个字，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在我们信主的范围里面，就这一个部分，就是信耶稣。但是你回去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原来信主的过程当中还要加上一个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将你的生命的路向回转过来的意思。但是其实在圣经的真理的里面，不仅仅是讲到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不单单是讲到我们悔改离开这个世界，更清楚的讲到原来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接受做神在福音大能当中的改造，这个整体的过程叫做归正的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今天就用几个人物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归正的这个意义。当然我知道这个的题目比较神学性，但是在这个信息结束以后，我会特别的把大家带回到二十一世纪，看一个人如何的归正在神的名下。归正是什么？归正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正是福音根基性的信息，根基性的信息。我们看一下喜提反的告白哈，喜提反的告白很长，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他面向做一些人不信道的，提到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在当中用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来解释福音的信仰，基督的真道。若是很简单来说，其实在他讲论这个关于耶稣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背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内在的范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世界观的这个范围当中做出改变。这个是使提反告白背后当中的信息。用简单的方法来说，使提反用了三个人物来讲到犹太人当中的偏差。第一个，他用了亚伯拉罕，大家晓得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记载，听到神的呼召就离开了本地，到了神所为他准备的迦南美地。其实里面所讲些是什么意思？这是对犹太人来说，他说我这个神的祝福，我的身份都是因为神特别拣选我，所以对他们来说，接受了这个就如同已经在神的恩福的里面。使提反却说不是，你看一下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乡，要走过初世纪远古世纪当中非常危险的道路，是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就是相信的人需要有这个在神的面前回转过来的这种信心。若是一些人听到神的话语却没有回转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得着属灵中的这个产业跟恩福。所以在使提反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面，显明出一个人实实在在与神活跃的这种生命，才是能够得到属灵恩福最主要的确据。使提反用了另外一个人约瑟，大家晓得他的兄长对他不好，所以把他卖到埃及地。其实背后当中，使提反用这个例子来说，不要想做神所给你应许之地就是你的产业，这个产业要承受的是什么？透过信心的接纳，如同你们的祖宗约瑟的一样，到了埃及地，神还给他供应生活当中一切的。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啊，你不要再自我中心，觉得神给你产业给你名分，你就忘记在神的面前需要更新而变化。到最后他使用了摩西这个人物来讲到摩西 在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受作许多人对他的这种质疑。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太喜欢摩西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就是摩西成长的道路的当中，成长的地方当中，不在他们的本土，是在埃及里，是在埃及的王宫。所以背后里面讲些什么意思？就讲到有很多的犹太人带着一个偏见来看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觉得就因为我的历史，我的背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有这个蒙受神拣选这个子民的身份，所以我不注重我跟神之间的更新，我更不注重神自己的带领，更在当中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否定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救赎的邀请。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七章五十一节，就特别的在洗涤凡最后的一句话里面讲了一个让他们很气愤的一句话，他们说：你们这些硬座井上心悦耳未熟割礼的人，时常抵抗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就是因为这句话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起来攻击使徒凡。原来这个世界当中真的让我们接受着这个所谓归正的这个思想，福音的根本性是让我们不舒服的。有谁听福音的第一句话他就会顺下来服下来顺从下来？没有。我们往往在我们过去承认接受主耶稣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第一个接受主耶稣的反应就是我不喜欢耶稣，我要敌对耶稣，我不要听到这个信息。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重归正的这个思想的里面，我们整个人生的当中基本上边是有一种敌对上帝权柄、敌对神邀请的这个反的方向。这个方向一直让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心里面总是有一点不舒服。其实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就算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在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这个世界也一样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拒绝福音的这种全能。比方说很简单，我们到了圣诞节，我们怎么称呼这个节日？我们叫圣诞节，就好像是讲到一个人的诞生的一样。其实在背后里面，我们信主的儿女们就晓得，圣诞节不是一个节日，不是一个七月四号的独立日，不是八一的这个中国的节日，不是王金周，不是，是因为当中是讲到这个救主降生的日子。但是然而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不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信仰的看法，用不同的方法让我们退一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复活节，我们在世人来说，他只是会讲到这个是什么，就是不是复活节，他是讲到这个是鸡蛋节，这个复活蛋的这个日子。他们讲的事情是说，到那个时候正是你去旅游啊，去观光啊，去花钱啊，去买这个年假的减价的冬天的衣服的时间。他们没有办法联想原来是救主复生的大喜的信息。这个世界一直拒绝我们，这个归正的思想也一直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拒绝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改变。所以这个信息对我们的有很大的这种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我们难以接受。你看一下使徒凡接受着神所给他的差遣，为主做出信仰的告白的时候，带来是什么？带来是众人把他推到城门外，而且拿起着石头向着他没有楼情底下的把他杀掉。在这个的范围里面，我们看见使徒凡当中的确在神的面前显露出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有许多人面对着压力困难的时候，第一个的选择就是离开我的信仰，离开我的生活，离开我的教会。使徒凡在当中却给我们看见，他真的经过一个在神的面前给神的信息融化的时候，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耶稣的生命就是在十字架当中没有言语却为着犯罪的人祷告的生命。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记载，使徒凡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岂不是也是一个人 岂不是在当中也是默默无声的？岂不是在那个时候大声的为到这些干犯上帝名的人来祷告？所以看见耶稣被钉了十字架的这个样子，跟使徒行殉道的图画是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在生命当中给他内边的最大的改变。归正是什么？归正是一个人是否真正在神恩典和全能底下的一个的验证。我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试金石。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使徒行殉道，另外一个有个年轻人站在这个使徒行的面前，眼巴巴的看见使徒行是怎么样遭害。我大概没有这种经验啊，你有看过？有在做年长的人可能会看过，就是过去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些公开处决一些犯人的这些的场面，有没有看过？我大概没有看过，若是我要看的话，我也不敢去看 ，OK？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心里面能够接受这些事情。你想一下，这个少年人看作这个无辜的使徒行，纵然他反对基督的真理，为什么产生这样多的仇恨？能够在当中乐意来，圣经记得很清楚吗？扫罗很喜悦他被受害，而且在当中在描述的记载里面给我们看见，可能这个产生这个群众的运动大概是因为扫罗，因为扫罗在背后当中已经产生对这个真道的这个拒绝，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耸动一些人在当中，加上他们的愤怒，就把使徒行推到城门外面当中把他杀。有哪一些人良心可以看到一个无辜的人受死，心里面还发出喜悦的笑容？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扫罗在当中的反应正站在恩典的另外一边，他不喜欢这个信息，就要把当中传信息的人都杀掉。他要举出一种的方向，就是传举出现，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圈在这个刑罚的里面。真正归正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在乎你是否真的接受了这个咒文的邀请，当中没有中间的立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时候在我们世界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说若是能够接受一方面，同时间你有客气一点接受另一方面就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真理的立场里面说，就只有一件事，一嘛，你就站在恩典的一边，接受神的主权跟带领；二嘛，你就站在恩典的另外一边。那么站在恩典的另外一边反映出来是什么？就反映出来他开始来产生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反应。怎么样看出来？第九章就看得非常清楚，有哪一个人这样疯狂的愿意走上了这个21天的路程，走了150里的路程去抓一个不在他权力范围当中的基督徒？而且在8章里面非常的清楚的记载出，从当天开始使扫罗却残害这个的教会，进到个人的家中，请大家注意下面很清楚的记载，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意思就是说，在他的这种的恐吓的底下，所有的人都没有安全感，在面容当中他没有悔改心，而且在生活的当中，不管你是男的跟女的都不能够接受恩慈。这个是一个站在恩典另外一边的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的来看，我们信主的儿女都发现，当我们站在耶稣的旨意外面，当我们站在神恩典的外面，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就透过你自己站起来。所以看到一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真的很可怜，因为他不明白恩典从耶稣而来，他不明白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从耶稣而来，所以他要靠着自己来生活。最近这几天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悲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中文的中国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是因为这个残耗的21世纪财力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师父就把他们剩下的钱，养生的钱呢、啊， 就已经夺去了从他们身上不给他们住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找到一个的车，好像一个马，一个费用的这个的再送草粮的车子，就住在那一边。那么他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旅馆的一个别人旅客住的旅馆的外边。他们怎么样生活啊？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家。OK， 那我不要批评他们的儿女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那连的父母都不要。OK， 但是呢，就算非常可怜的，就住在这个旅馆的外面。结果呢，他们这把那个车子放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准备当天晚上睡觉的地方。那么准备好在睡觉的地方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车辆，这个车辆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走到那个旅馆当中没有停下来，然后呢，没有绕过当中很清楚看到的路标，这个车子的车轮就压到这个老人家的头。那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因为当中有一个旅客经过这个旅馆，就看到很可怜的这一对的夫妇，所以呢就在旁的当中跟他们叫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的就成为以后这个老太太最后看到她先生完整的一面的一个图画。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缘故失去了可以在神的面前承受恩典的机会？这个世界拼，太多人拼，有的人争，太多人争，这个成为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人性。我们对于别人的容量越来越低，是因为受到世界的影响。一个人不站在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产生怜悯；一个人不站在神的主权的带领的当中，你就会很多的血气从你身上出现。这个很自然的律就从扫罗的身上看见。你看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疯狂？他不是因为他无事可干，是因为他的接受的这个教育的当中，所有接受的这个律法主义这种的精神，围绕着神你要祝福给我生命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当主耶稣谈到舍己，谈到与这个妓女在当中说明福音，谈到税吏可以得天国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扫罗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在讲到的天国当中的故事，属灵的邀请，恩典的楼炉，所以对他来说已经可能是逼了很久。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走了以后，他就发现原来这一些基督徒是讲的越来越跟他所相信的犹太律法主义更有更大的距离，所以他在选择的当中就选择敌对在神恩典的另外一边来生活。我看到太多的人生活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确可以在我们的身份当中改变我们，甚至在当中能够改变我们内在的一切。所以归正是什么？归正这个经验不仅仅是改变 change， 是内在生命的回转 transformation。 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的这个改变只是一个这第一个层次的改变。你要不要改？改。你看到很多人吸抽烟哦，那就要改改，当天晚上改，明天的时候就回来。这个改变是一个时间。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受到现代所谓的比较普遍的文化的影响，说，你做个决定就很简单了，decision is simple， OK， 你信耶稣吗？信， OK， 跟着上来就没事情了，没事干了， OK。今天呢，很多人在进到主耶稣的生命的里面，第一学，你真的说明你跟神有关系。你说明真的你希望有所改变，但是内在态度的改变却不一定一下子出来。我为什么这样讲？请看一下第三个人物哈，第三个人物就是西门的这个人物。这个西门这个人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九节讲得非常清楚，他相当有影响力，有很多人都跟随他，他也看到当中所传扬的福音。十二节，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的国，而且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看见吗？ 接受了洗礼以后，常常与腓力一起，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原来可以领受圣灵是有这样大的能力的话，他就拉着使徒的手在当中说，我给一些钱给你，让我在当中可以领受一样圣灵的大能。请大家看一下嘛，那为什么这个人已经明白了真道也信了耶稣，为什么他仍然有这个态度说可以用世界的方法来得到属灵当中的恩福？你没有办法不问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的西门呢、啊、这个西门这个人到底他有没有真的信耶稣，但是他愿意相信也愿意接受洗礼，当然我要相信他不会是假，假也假不到什么的地方。第二个，他的动机是否纯正？我相信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信仰没有太大的根基，是因为他内在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没有相信过或者还没有认识过，当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需要与主耶稣发生生命的联系，以叫他内在的生命可以有所回转。所以今天我不怀疑，就算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甚至当中可能有一些已经接受过敬礼的人，你的生命还没有回转，所以才会有这个的情况，就是个西门能够看见这个圣灵的大能的时候，以为这个就是他通往属天道路当中的一个更快的方法，有这个大能，有这种的影响力，有这种成就感，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救恩。我相信不是。第四个，我们特别的看到扫罗这个人的归正，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例子。第九章的第一节，请看一下，他仍然口吐威瑕凶杀的话，意思是说扫罗经过了大的这个逼迫以后，他没有停手，他甚至去了这个叙利亚，不是他管辖的区，要抓拿他们当中，在这个城当中大概有20000个犹太人的当中的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扫罗是怎么样的人？在世界人的眼中，扫罗就是一个生出来就是犹太人，他的国籍是罗马人，他的文化是希腊文化的人，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扫罗只是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一个人。很可怜，扫罗在生命的当中只是持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大发热心。同时间也是一样的，基督徒当我们信主，我们说爱主的时候，你是否真的是因着你那一个受着圣灵指引的生命大发热心，还是你为着自己所喜悦的事情来大发热心？不仅如此，我们看见扫罗最大的改变是与神相遇的地方，这个与神相遇的地方完全的拆毁他的整个生命。刚才我们念过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当神的声音上座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你想一下扫罗的心情是怎么样。扫罗以为他过去曾经逼迫基督徒、是为神而做的事，是日新为神而做的事情，直到他真正的遇见主耶稣基督，他才发现原来他做的事情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反而是在当中逼迫耶稣所做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归正的经验你有吗？我相信归正的经验当中有四个范围，我们需要很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地方就是归正的范围当中，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最基本的事情，他是谁，他所讲的是什么。但是不仅仅是你的相信，你要回转，这个我们叫做 repentance， 你不单单是相信的同意上帝所说的话，是你开始在心思意念的当中转向，这个叫 repentance。 但是这个 repentance 当中也需要你接受过神恩典出来的这个确据，就是你在生命的当中不单只是意志当中来相信有一位上帝，不单只是你在当中同意，甚至你当中愿意在生命当中回转，甚至在当中经历到神真正为人所准备的这个赦罪的恩典。 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没有看到他们接受过神所给他的赦罪的恩典，以至到今天你可以因着赦罪的缘故，你生命的当中有另外一种的方向。最美丽的人生就是因为你遇见主耶稣，你可以向人说，因为耶稣赐给我新的目的，所以我的生命当中有极大的改变。上个礼拜在中国的广州应该是深圳的地方，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见证，这个人叫做洪汉义，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啊？谁晓得？大概没有人晓得哈。这个人现在已经68岁，他是把他过去认识主耶稣的12年的耶稣对他生命的改变呢来做见证。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香港管理黑社会当中的头头，是亚洲最大帮派当中的头头，他的弟子在香港有10万个人，全世界会员有100万，他开了亚洲最大的 disco， 他在泰国菲律宾有地下的赌场，亚洲网络的当中有最大的赌场，他有4个太太，数不尽的女朋友。你说这个人这样坏的背景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吗？他做见证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我过去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提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告诉一个事情，这是过去他当黑道的时候，每逢有人提到耶稣这个名字都给他或者他的手下打过的，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多少。直到12年前，有50个的神学家就跟他说，我要跟你提到耶稣的事情，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说，耶稣是我的敌人，我是专门与耶稣作对的人。结果呢，当中有一个的牧师就很大胆的就跟他说，他不要怕，神一定会慢慢的改变你。他听到慢慢改变这个字的时候，他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一天里面赚多少钱？他说从他开始当黑道的时候，没有一个的时候他是亏本。所以若是他要改变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经济、他的赌场什么都要改变。所以呢，他听到的时候非常反感，他说你不要再搞我，他就跟那些牧师们，你不要搞我，因为呢我不是你传福音的对象。结果有一个牧师跟他说，他说哎，老兄啊，你说你们黑社会不是讲义气吗？他说若是你先信耶稣的话，你知道你影响你手下信耶稣，所以你有义气的话，你先得救啊，你先得救了，下面就得救，因为他们也讲义气，所以你先信耶稣好了。他听了以后心里面很烦扰，甚至当中呢很恶毒的来去批评这些的牧师。但是感谢赞美主，当中有200个牧师、200个牧师，在差不多是香港教会的一半的牧师，就是有系统的打电话给他，向他传福音。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你们不要搞我，你怎么可以逼我信耶稣？他说我逼人很多，但没有人好像你们一样牧师这样逼我信耶稣的。所以后来呢，他受不了，一个牧师跟他说，好，我最后一次邀请你去教会，但是呢去了教会以后我送一本圣经给你，那以后我们就不打电话给你。结果他说好，我就有义气，我就去了。回来的时候，原来这本圣经就开始让他有极大的改变。你知道一个人信了，愿意去结出信仰，不代表他生命愿意改变。他就持着这个眼光来说，不要烦我， OK， 你可以为你们所相信的耶稣的上帝来祷告，因为我正在要发财，但是呢你不要改变我。但是你知道神很奇妙，神就把他的生命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放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刺。他有严重的这个忧郁症，在香港看的医生4年，吃了所有的药，甚至自杀都不能够解决他头疼的问题，跟那个晚上睡眠的事情。结果到了有一天，他在当中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接受这种的烦扰的时候，他就发了脾气，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这个教会送给我的十字架把它扔掉。当时他扔掉了以后呢，他整整一个礼拜没有一个小时能够睡觉，到最后的时候他把这个十字架捡起来，当他捡起来的时候还没有挂上颈上的时候他就睡着。信主以后的改变多大，你知道信主的人不能赌博，更不能开赌博的店啊，对不对？他也知道，他那个时候开了七个不同的偏门的公司。OK， 从他信耶稣的那一天，那这个信息就很难接受，我们基督徒也不能接受。这信了耶稣还有疾病，还有困扰，他就是这样。信了耶稣当天，他所有每天以前过去每天赌场都是一千万两千人的收入，就信耶稣的当天，所有的赌场都亏本，结果一年以后没有收入，他就开始恨恶耶稣，你看见吗？就好像扫罗的一生一样，听到神的这个的归正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甘愿。到什么程度？他说这样好了，有一次他叫了牧师来，他说牧师啊，你现在带我信了耶稣，我觉得现在呢，信了耶稣也死，不信也死，但是为什么我死得这样痛苦？我感觉死要破产的这样死，而且呢，你还要用这，他还要说，他说上帝还要用这不眠的这个没有睡觉的这个事情威胁我来信耶稣，所以这个耶稣实在不好。那这个牧师跟他说，不是，耶稣是爱你，爱你。他不愿意接受，结果到了一天，到了就一天，他受不了，他决定要自杀。为什么？他说第一个，我固定的女朋友有十二个，有很多是香港的明星，住的是豪宅，穿的是法国的名牌，这些的女生穿的衣服穿的一次都不穿的，开销太大了，所以我受不了，你别我，他就上神求，他说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关了一个赌场，你开另外一个赌场给我，因为我是讲义气的人，我不想你让我信耶稣那么我的女朋友都死掉没钱。他说你要带我去天堂，但是你让我的女人死，让我的小孩子死，我不能接受。所以呢，这个是第三次他在神的面前拒绝神的福音。你站在恩典的那个范围里面，就接受神的主权跟带领，你有所怀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中立的站在信耶稣也相信世界的范围里当中。所以在当中最后的时候，他已经写下了一个的遗书，说我要自杀，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因为神把他所有的生意收回，所有的赌场关掉，所有偏门的生意全部没有，财产完全的没收。他说这种磨折很难，在决定写自杀书的时候，写了三页以后，他说好，现在我死。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就与他对话。那这个不是我做的哈，这个是初期教会里面扫罗一样的经历。耶稣怎么跟他说？他说你要死不是不可以，你快一点死也可以，但是呢，你死了以后，你的大孩子会杀死你的小孩子。他一听到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他有几个老婆吗？那个第一个老婆生来的小孩子，大的孩子，因为后来异离了，分开了以后，这个大儿子就很愤怒，他说以后有个机会，你以后所生的小孩子我都要杀掉。所以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不放心啊，就把这个自杀的书啊把它摔掉。到了第二天早上四点钟的时候，神的感动就临到他的身上，他跪下来，一生的当中第一次发出感谢耶稣的这句话。耶稣就跟他说，坐下来，你对着家中的十字架，在厨房拿一杯水，我要有很多的事情跟你说。就在他回到房间喝水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才第一次经历到原来耶稣是他挚爱，他第一次叫上帝叫爸爸叫父神。就在那刹那，神就把天国地狱这两个的对比放在他的身上。 耶稣跟他说，不是我来决定谁上天堂，是那一些人有没有遵行我的旨意。从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前后的六年，信了耶稣前后的六年，挣扎多少才真正的明白归正的这种生活。到最后有一天，神跟他说，我要你念神学。今年他在神学院念完了三年毕业，开始了一个叫德胜教会。德胜教会是特别为黑道的人来准备，现在在台北桃园市也开始一个德胜的教会。你看到出奇吗？出奇吗？这个人完全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接着他的怜悯来改变他的生命。今天我们有很多思维非常好、很有知识的人，我相信你是真愿意信耶稣，但是你没有归正的过程。为什么信了耶稣当中没有喜乐？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人都说，我相信有天国永恒。我看一下你今天怎么安排你的今天，有反映出你怎么准备永恒吗？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没有过头、没有过关，我们好像生命的当中没有办法活出这种的喜乐。你看到这个人忧郁症四年了，没有办法吃药了，就是单单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顺服下来的时候，不需要看医生。在他生命的当中不能放下的钱财的，挣扎了好几年的钱财的事情，到一刹那主耶稣与他相遇的时候完全改变过来。后来他在这个深圳最大的教会讲福音见证的时候，很多人信耶稣。我说感谢主，这个人68岁，神还要给他十几年来讲他的生命见证。当中所讲到的不单单是讲到他怎么认识主、相信主，是讲到他生命当中如何接受着神在生命当中内在的改变。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活着。今天我们不要把信仰成为一个学问，你可以考99分，你差了一分还不是全分。那一分是什么？生命的传述在神的主权底下接受改变。今天你活得喜乐吗？为什么信耶稣信得这样困苦，来服侍都觉得没有气力？为什么你信主的当中没有办法好像主耶稣一样的饶恕别人？为什么你生命当中还是顾念到今天明天，没有想到天国？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纵然有苦难，我们可以在当中有喜乐，但是却在我们的脾气生活的当中没有办法显露出主耶稣当中的荣光？为什么？我盼望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来看，到底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这种归正的这个经验。归正的经验是什么？就是你相信了，你回转了，神在当中接受生命，在每一个层次当中，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层次当中的这种的改变，以叫你活着的每一次每一次出来的，不在你的，不是在你的成就，不在你的这个学问，不在你的自我，乃是在破碎的当中重新的经历到神的喜乐。这个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生命。能够改变世界的是什么人？就好像扫罗一样的人。主啊，主啊，当你把你的主权放下来的时候，主耶稣说，好，你已经够破碎了，好，让我在当中给你这份的喜乐。